啊，我们先来读，一起来读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一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寻找拯救我们，你呼召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这些各行几路啊迷失的人，迷失的羊可以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赞美你，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因为天地都会废去，但是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动摇。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对你话语的思想，我们对于话语的聆听，我们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愿圣灵带领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话语更认识主的旨意，更认识主的恩典，更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心意，认识天父阿爸上帝对我们的爱。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来思想耶稣在马太，圣经记载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那么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被人们称为天国的宪章啊，也有人会说是登山宝训。这是整本四卷，这是四卷福音书或者整本圣经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记载耶稣，的讲论。那么我们会在接下来，在接下来的主日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个天国的大宪章啊，来思想登山宝训。我们先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五章，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耶稣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大宪章的一开始。耶稣连续讲了有八种人，或者八种品质，具备八种品质的人是有福气的。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圣灵感动马太所记载下来关于上帝福音、关于耶稣生平的一个记载。马太呢，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很多很多的学者啊，很多很多的神学家就会认为，马太福音主要侧重的读者是犹太人群啊，是犹太人。所以当马太在这里记载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当以色列人、当犹太人看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看到耶稣走上了山，然后要开口要传讲天国的福音，传讲天国的宪章，这对犹太人来说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怎么样，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当年有一个人同样也是上到高山上面，从上帝那里领受十诫，从上帝那里领受诫命，然后带到犹太人当中。这个人是谁呢？是摩西。所以当马太这样记载的时候，他说耶稣也上了山，然后耶稣要坐下，要开口宣讲。所以在 以色列民当中，在犹太民当中，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今天有一位更大的，比摩西更伟大的这一位君王，万王之王，要开始亲口来传讲他的教训，来传讲他的话语。这一位不像摩西，摩西是到上帝那里去领受，这一位是比摩西更大的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亲自来到人间，就像当年的摩西一样，他也上到山上，但是这一次他不是像摩西那样去领受，而是他直接来启示，直接来传讲。所以我们会看见圣经记载耶稣是怎么样呢？是坐下然后开口说话。这短短的几个字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是严肃的，他是威严的。这一位万王之王，这位荣耀的君王，这位道成肉身的神，这位万物的造物主要开口讲话了。当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切，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人怎么样？我们要闭息凝气，上帝要开始讲话，神的儿子要讲话了。所以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耶稣一共讲了八种福气啊，我们称之为八福，也有人说是九福，但是最后的第八种和第九种事实上是一种意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八福，或者是八种品质。那么在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的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会花一系列的时间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八福。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第一种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注意到第一种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最后一种福气，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又回到最开始。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群属天国的人。上帝给基督徒最大最完全的祝福，最美好的祝福，从一开始到最后，就是上帝让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进入神的国。所以当我们来接下来思想这八福的时候呢，有前面有几点啊，我们可以来强调一下，很重要。首先呢，耶稣所说的这八福是针对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来说的，不是仅仅针对某一群人来说的啊。比如说有些人会这样理解，就是说啊，这是耶稣想给少数人听的，少数特别优秀的基督徒，特别虔诚的基督徒，耶稣讲给这样的一群人听的。那么其他的所谓的平信徒啊，就不用啊，耶稣不是讲给他们听。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耶稣把这八福，把天国的宪章，是讲给所有历史历代要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简单的说，讲给所有的基督徒听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生命中一个完全的基督徒，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应该彰显出这所有八种品质或者是特质啊，并不是有些基督徒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人他特别的温柔啊，这个人他特别的清新，然后啊某某某可以为义受逼迫，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不成熟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特质上面我们特别能够彰显出来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表现得特别温柔，有些人表现得特别清新，有些人表现得很刚强啊，我可以为义受逼迫。但是这八种福气真正的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全部彰显出来。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八种福气是互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原一个虚心的人，不好意思，一个虚心的人原意是什么呢？邻里贫穷的人，英文他讲的是比较起初的意思，那么英文会说是邻里贫穷的人，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自然他就会是一个哀痛的人，他为他的这种灵里面的贫穷，为他的罪，他感到哀痛，他感到伤心，他感到绝望。那么一个哀痛的人，他也会表现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虚心的人往往也表现出一个温柔的人，而一个温柔的人呢，也往往会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以这每一种福气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以说啊，某一个基督徒只是活出这种品质，某些基督徒活出那种品质，不能这样。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中，这所有的品质应该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八福是给所有的人，给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对所有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的一种期望，或者说是一种要求。那么第二点就是八福在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全部的彰显，你同时应该彰显出虚心、清新、温柔、使人和睦，你还要彰显出刚强，你愿意为义受逼迫啊，并不是矛盾。我们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件恩典、每一件品质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第三点最重要的是，八福不仅仅彰显出上帝给一些人的祝福，或者某种人会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八福更重的彰显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绝对的不同。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所以说你越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越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所以你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生命中活出来，那么你就与那些不跟从耶稣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人，你就会越来越不像，越来越跟那些非基督徒越来越不一样。事实上当我们看着八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列出的这八种人，事实上是不是我们今天世人所追求的那个样子呢？不是的啊。第一个是贫穷的人，在路加福音六章就更直接的讲是贫穷的人，在这里呢说是邻里贫穷的人。第二个是哀痛的人清新的人温柔的人后面甚至谈到是受逼迫的人。今天世人的追求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他以前给他的小孩子，他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在出生之前他就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孩子从上帝那里得到很多的祝福。那么有一个基督徒，他以前就给他的孩子就起一个小名，整个孩子降生以后，我就叫这个孩子的小名叫八福，对不对？因为圣经说有八种福气我这种八种福气我全部都要我就叫我的小孩子小名八福。等这个小孩子真正出生了，慢慢过一段时间，后来这个基督徒决定，我不要再叫我的孩子八福。为什么？这八种福气临到一个人，你要是一个哀痛的人， 你要是一个贫穷的人，你要是一个受逼迫的人，你想不想在天国里面，你想不想，想不想见上帝啊？你想不想被上帝所祝福？你说我很想，我很想。那么上帝说好了，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祝福，贫穷的，哀痛的，温柔的，清新的，为受逼迫使人和睦，这样你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这个基督徒后来才明白，哇，这八种福真的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人又要哀痛，又要贫穷啊，又要很专一很清新来思想神的事情，然后甚至还要受逼迫，谁可以承受这么多呢？后来慢慢这个基督徒好了，我不要再让我的孩子成为八福，因为他看见很多事情在他孩子的这个生命中发生。所以当我们看到八福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八福其实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不同，所爱慕的，上帝希望基督徒所爱慕的，所追求的，与世人所爱慕的，所追求的是决然不同。在这八福里面谈到的这些词，什么贫穷啊，哀痛啊，清新啊，温柔啊，逼迫啊，这是世人所极力回避的。你看今天市场上的畅销的书籍，他绝对不会说啊，你怎样成为一个哀痛的人，你怎会成为一个贫穷的人，没有人会书写这样的一个题目，用这个题目没有人会买这样的书。今天市场的畅销书是什么啊？告诉你怎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告诉你怎样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这是世人所追求的。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从人们口里所谈论的事情，你就知道人心里充满的是什么。你今天在人群当中在你的学校啊，工作场合，在你的等等，你最多听到人谈论什么呢？啊，可能是谈到啊事业上的成功啊，可能是谈到房子车子，可能是谈到这些东西。而上帝希望人心里充满什么呢？上帝希望一个人的心是看到自己的贫穷，希望一个人的心是为罪哀痛，希望一个人的心是充满对上帝话语的渴望，对上帝义的渴望。所以上帝希望人口中所谈论的是神的话语，是为自己的罪哀痛。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很少在人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语。所以贫穷、谦卑、哀痛啊，受逼迫，做仆人，做众人的仆人，这些话是今天的世人是要逃避的话题啊，不要谈这些话题，这些话题让人心里很不舒服。而基督徒呢，恰恰是要追求这些，基督徒恰恰是要渴望这些。所以我们也看到，上帝希望基督徒所追求所渴慕的东西，往往是世人所回避所厌恶的东西。那么同样的，世人所渴慕，世人心里所追求所渴望的东西，往往也是上帝希望基督徒所回避甚至所厌恶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所有要跟从他的人，耶稣基督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世人呢，世人显然是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或者说今天是求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是求这些。那么所以保罗他会说什么，他看见这世上的一切如同粪土，简单的说，他看这世上的一切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最可以被抛弃的东西。但是这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在非基督徒心当中可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上次主日信息谈到的那个少年的财主，那个少年官，他就愿意因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钱财，他愿意离开耶稣，他愿意不要永生。所以八福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上帝希望基督徒心中所爱的与世人心中所爱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心中所爱的是什么，就会引导他的行为， 就会引导他的生活方式，引导他的行事为人。那么基督徒心中所爱的所渴慕的是这些，所以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会是这个样子。那么非基督徒心中所爱的所渴慕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所以非基督徒他的行为方式也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么简单的说，因为爱的和追求的东西不同，造成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行为方式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这在八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体现。那么简单的说，非基督徒他们不愿意信靠神，故意不认识神，他们就是为今天这个世界活着，他认为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全部，所以自然他要在这个生命当中，在这个地上的世界，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比如说七八十年的时间当中，他要尽可能的得到从这个世界而来的最大的财富啊、最大的利益，所以这就是他所要追求所想要得到的一切。而基督徒呢，基督徒相信今天这个世界只是我们通向永生的一个途径，我们不是为今天这个世界活着，我们事实上是为永生活着，而今天这个世界是为了预备我们的永生。所以我们所追求所渴慕的是那天上永恒的财富，而不仅仅是今天这地上的财富。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不一样，渴望不一样。一个的所有的追求和渴望都在今天这个世界，一个的所有的追求和渴望都是在永恒里。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说得好，如果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真正的知道自己是从黑暗入光明的人，那么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人呢？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那里谈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的话，可以一起来读。十一节，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圣灵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态度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是来做客的，我们是来旅行的，这是我们通向永生的一个途径，这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当我们这样来看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追求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追求成为一个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追求去成为一个畏罪哀痛的人啊，追求去成为一个渴慕神的话语，饥渴慕义的人，甚至我们愿意为我们所追求的这种义来受逼迫，我们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正如我们一开始指出的，八福的第一福告诉我们，因为天国是属于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最后又回到第一种祝福，天国属于为义受逼迫的人。所以从最后又回到最开始，所以最根本最根本的祝福是什么呢？从一开始基督徒人生的一开始，一直到基督徒人生的最后，最根本的祝福就是我们要进入天国，上帝把天国赐给我们。所以简单的说，就是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是属于两个国度，或者说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属于暂时的世界，短暂的世界，一个是属于永恒的世界，永恒的国度。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种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当耶稣基督讲八福的时候，耶稣不是说随意的排列，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有按着一定的次序来排列。虚心的人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前提，是我们成为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一开始的第一步，就是要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 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畏罪哀痛的人啊，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啊清新的人，温柔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接下来的祝福。所以虚心的人，也就是看到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是一切的基础，是基督徒生命开始的第一步，是一切的基础。那么在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这样说，给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第二节，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啊。中文圣经后面会有一个补充，就是虚心原文做贫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看顾什么样的人呢？上帝看顾邻里贫穷的人，上帝看顾虚心的人。上帝并不住在某一个殿宇当中，某一个人手所造的地方，上帝住在忧伤痛悔人的心里，上帝与邻里贫穷的人同在。所以感谢神，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安慰，非常大的安慰。如果说上帝说他看顾那些最优秀的人啊，看顾那些智商情商最高的人，那么我或者是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上帝说他看顾那些最虔诚的人，看顾那些啊为主殉道的人，看顾那些最勇敢啊面对一切的逼迫没有丝毫恐惧的人，如果上帝讲这样的话，那、啊、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人都没有机会了，我们没有资格来到这样的上帝面前。但是上帝，感谢神，上帝没有这样说。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他看顾虚心痛悔的人。虚心的痛悔就是邻里贫穷，看到自己邻里贫穷。所以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上帝所看顾。你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你可能不是最虔诚的啊，你可能在很多的方面可能是别人看你是最烂的最差的一个，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作为一个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成为一个邻里看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当我们是这样人的时候，神说他看顾我们，他与这样的人同在。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在诗篇51:13，圣经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神的国，神的心意与这个世界上的国度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世界看什么样的人呢？你如果去，你想读最好的大学，你要成为最优秀的人啊，你想去最好的公司，你要成为最优秀的人。但是你要来在上帝面前，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不要你是最优秀的啊，我不要你是最棒的，我只要求你是虚心痛悔。所以认识一个人认识自己是邻里贫穷的，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第一步。上帝接近这样的人，上帝看顾这样的人。在路加福音4:18，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让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在马可福音2:17，圣经这样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从这些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耶稣他说他自己是为谁来的呢？耶稣他说福音是传给谁的呢？福音是传给贫穷的人，耶稣是为那些罪人和病人来的。如果我们今天看自己不是贫穷的人，我们觉得啊，我们很丰富，就好像我们上次主日信息所思想的那个少年的财主，青年的财主，他不仅看自己拥有很多物质上的财富，他更看自己拥有很多属灵的财富或者道德上的财富。他说自己 上帝的诫命我从小都遵行了，他是不是看自己是个贫穷的人呢？不，他不看自己是个贫穷的人，他也不看自己是病人是罪人，他只是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还要让我做什么？我已经很好了，但我怎样变得更好，上帝你告诉我，我就去做那让我成为更好的那一部分。但是从耶稣说的话，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不是为这样的人来呢？他不是的，他是为那些贫穷的人，看自己一无所有，看自己一无是处，看自己一无所能，耶稣为这样的人来，耶稣为那些看自己是罪人，看自己是病人，我需要被治疗，我需要被拯救，耶稣为这样的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看自己？如果我们这样看自己，感谢神，耶稣是为你而来。如果我们不这样来看自己，我们就要醒察，我们可能无论你做得多么好，无论你做得多么棒，可能你第一步，你走向天国的第一步，走向永生的第一步，你就走错了。如果第一步走错了，无论你长成多么大的一棵树，就好像多么健康的，看起来多么健康的一棵树，就像那个少年观一样，他积攒了很多的财富，无论是属地的财富，还是他看起来道德上的财富，属灵上的财富，但是整个这个树怎么样，扎根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扎根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所以长在了天国外面，长在了真理之外。所以无论你长得多么高多么壮，这个树最终是要被砍掉的，最终是要被毁灭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可能什么在我们生命中什么像耶稣那样的性情什么都没有彰显出来，但是我们要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我们要把我们的根要扎在一个正确的地方。这个根扎下去别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如果我们的根扎错了，无论你长多么大都没有用，有一天会被砍掉的。所以当我们的根扎在一个正确的地方，我们如果走得慢一点，长得慢一点，但是我们一旦长起来，我们结出的果子，我们这棵树就会被上帝所保留，这就是长在永生里，长在神国度的里面的一棵树。而我们怎么样扎好，走好自己的第一步，扎好自己属灵生命的里程的根呢？就是我们作为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圣经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将罪人接到天国里去，那么每一个来到天国里的人，他恰恰要看自己，我不配来到这个地方。每一个来到神国度里的人，他恰恰要看自己，我不配来到这样一个全然圣洁啊，全然荣耀的地方，我不配。越这样看自己，越看自己没有资格，你越有资格，你越有资格来到天国里。那么越看自己啊，我够资格来到上帝的国度啊，我有足够的财富，无论是属灵上的还是属地的，我有足够的资本让我可以来到上帝的国度。我们如果越这样看自己，你可能越没有资格来在上帝的国度。就好像其实这样看自己的人，就好像有一个人，他事实上他离一座高山非常的远，他看那个高山很渺小，他看自己很伟大，这并不表示他看见了真实的那一座高山，而是因为他事实上离那个真实的目标是很远的。当然如果一个人走进一个高山，他就会越来越看见这座山是何等的伟大，他就越来越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所以什么是正确的神学，什么是或者是正确的对圣经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解，让我们越来越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就像圣经所说的，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你人心没有想到过的。我们越接近上帝的时候，越来到神的国，我们越是这样看，那么感谢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经的理解就是对的。那个如果我们越是成为基督徒时间越长，越是读圣经读得越多，我们越觉得啊我很不错啊我很棒，那么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可能就有问题。 那么而基督徒很容易受这样的一个试探，而上帝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C.S. Lewis 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很容易受到一种试探，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后，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哇，我们现在很棒，我们比很多人棒，我们比很多人优秀。 C.S. Lewis 说，当我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种声音一定不是从圣灵来的，这种声音 C.S. Lewis 说，这种声音是从魔鬼来的。那么圣经中启示，圣经中启示谈到一种教会，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教会，这是在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啊，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一个，是一个很有，很有一段历史的教会啊。那么圣灵是怎样来责备老底家教会呢？在启示录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七节说，老底下教会说啊，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也不知道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老底家教会看自己是很不错的，不错的基督徒，看自己很丰富很富有，但是圣灵指出他们真实的光景，其实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所看到的都是错的，他们的眼睛是瞎的。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很刺激，甚至很打击老底家教会，但是圣灵马上安慰他们。圣灵为什么要这样打击他们，责备他们呢？因为圣灵说，因为我爱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我才这样讲。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面对的一个试探，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越来越看见自己的好，我们很少，更少的看见上帝的恩典，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那么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那么到底什么是骄傲的人？我们今天没有人认为，没有人会说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大家不会觉得自己是骄傲的人。但是我们很多人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别人是骄傲的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有人跟你讲，有人会跟你说，或者你心里这样想，你说那个某某某真骄傲啊，那个某某某一点不谦卑。 C.S. Lewis 说什么？ C.S. Lewis 说，你越容易发现别人的骄傲，那说明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哎，是不是这样的呢？一个谦卑的人是不是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骄傲呢？他不容易发现，就好像一个小学生，他看自己，我就是一个小学生，那他有机会来听一个大学教授来给他讲课，那个大学教授就责备他，你好无知啊，你什么事情都不懂啊。那这个小学生会不会觉得这个大学教授好骄傲啊，你凭什么对我这样讲？他不会的，他不会，因为我就是小学生啊，我就是很贫穷的人啊。而真正一个骄傲的人，他就会说，你凭什么你这个教授这样说我，凭什么你就比我对，你这个教授太骄傲。所以 C.S. 路易斯挑战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C.S. 路易斯说，你越容易发现别人的骄傲， C.S. 路易斯说，等一等等一等，你可能是那个最骄傲的人。那么我们想知道自己骄傲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C.S. 路易斯说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如果骄傲从一分到十分，你是拿第几分骄傲？ C.S. 路易斯说，你可以这样来测试，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对你的藐视，当你看到别人对你的不尊重，你这个愤怒有多大啊？你这个愤怒多大，你这个骄傲就多大。所以骄傲是最隐藏的罪啊，那个就是写《荒漠关前》的那个姊妹，她讲过一句话，骄傲是最后死去的罪。为什么最后死去呢？因为最不容易被发现，如果早发现就早治嘛，早治疗早改变，但是它最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最不觉得自己骄傲，他最容易觉得别人骄傲。那么但是圣经怎么说呢？ 我们要成为邻里贫穷的人，我们看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这才是进入天国的第一步，这才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第一步。我们来看圣经中邻里贫穷的人是怎样的人。亚伯拉罕说自己不过是尘土，我们可以看创世纪18到27节，大家以后可以翻。雅各说，对上帝说，你向仆人所施行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那么当上帝差派摩西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对上帝说，创世纪4章10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当上帝要兴起基甸，要带领基甸做一件大事，那么在四世纪6章15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那么在路加福音18章9至14节，圣经是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说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对不起，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设立这样的比喻，就是要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喜悦什么样的人，上帝不喜悦什么样的人。上帝喜悦像那个税吏一样的人，他看自己是贫穷的，他看自己是无能的，看自己是自己救不了自己的，上帝喜悦这样的人。那么保罗也说，在罗马书7章18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哥林多后书4章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说的。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其实保罗讲这样的话真的是很谦卑，就是让后来保罗之后所有信靠耶稣基督得永生的人，就说连保罗那样的人都配得救，那我也可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连保罗那样的人都配得救，那我也可以，我只要信我也可以得救。所以保罗把他放在最低最低的位置，比所有人都糟糕都贬都更低的位置，那么就让所有人都有希望。所以保罗也说，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虚心是一切的开始，看自己邻里贫穷是一切的开始。一瓶水，你先要把水倒掉倒空，你才可能加入新的水进来。一个生命要先被改变，要先被拆毁，你才可以有新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说，要进入神的国一定要重生。那么一个人呢，一定要先认罪悔改才可能被赦免，要先舍己才可能得新的生命。所以虚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倒空自己，我们看自己是邻里贫穷。而事实上呢，今天很少有人这样看自己，更多的人是像那个少年官那样看自己我有一些东西，虽然不完美，但是我还是有一些东西，我在这些东西之外加一点就完美了，很多人是这样看自己。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看自己一无所有，神让我们看自己是贫穷，很少有人这样想。所以耶稣说，马太福音7章14节，引到永生那路是窄的， 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领到人永生的路，那个第一个门槛是什么？就是你要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圣经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所以这里有极大的一个对比，一方面上帝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一方面上帝又住在最卑微、最败坏的人的心里，如果他愿意痛悔的话。所以上帝住在最高的地方，上帝也可能住在最低的地方，就是你看自己是最低的，那么上帝就住在这样的人的心里。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么当耶稣说邻里贫穷的人的时候，当耶稣举那样的一个例子，两个祷告的人，一个是法利赛人祷告，一个是税吏祷告，耶稣事实上是让两种人做对比。一种就是像法利赛人那样，他列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啊，我一周禁食两次，我有做十一奉献啊，我有做很多很好的事情，我没有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他列举自己所有的。而那个税吏呢，只列举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一无所有。所以两种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法利赛人所在意的是什么？所关注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有什么。所以上帝说这样人的祷告是自言自语啊，他觉得自己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但是圣经说他是自言自语，他是讲给自己听的，他越讲越开心，越讲越开心，你看我多棒，你看别人多差，他讲给自己听。那么他真正在乎是什么呢？在乎他怎样建立自己的好名声，建立自己的功劳。所以圣经说法利赛人他们祷告的时候要让所有人看见啊，他们奉献的时候要吹号，要让所有人看见，哦，我奉献了哇。但是那个忧伤痛悔的人呢，看自己邻里贫穷的人呢，他才是真正的能够归荣耀给上帝啊，他才能够真正的说出，如果我生命中有一些改变，如果我能够做些什么，不是我做的，我只是一个瓦器，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因为有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那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宣教士，他叫现代宣教士之父啊，威廉克里这个人，他是个英国人。那么他的一生呢，主要是在印度宣教。在他一生当中，他把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北印度文和梵文等六种文字，他还把很多新约的经卷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我们知道印度有很多种语言，很多种文字的。那么这个威廉克里这个人被称为现代宣教士之父啊，近代宣教士之父。在他的墓碑上面，他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他的墓碑上写上这样的几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墓碑上写的：威廉克里生于1761年8月7号，死于1834年6月9号。一只卑微、贫穷、没有希望的小虫，落在上帝慈爱的怀抱。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怎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他看自己是什么？一只卑微、贫穷、没有希望的虫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但是呢，他又是一个最有信心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只虫子会落在哪里去呢？会落在上帝的怀抱当中，会落在神的爱里。所以一个最卑微的人，他有最大的信心，他心里有最牢不可破的确据，他知道我要去哪里，他知道我的归宿在哪里，我的归宿在上帝爱的怀抱里。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永不落空，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他有多么大的功绩，他如何的扩展了上帝的国，他如果看这些的话，他就看不见真正的上帝。当他如果看自己，从神心意正确的来看自己， 他就能够越来越认识他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信非常伟大的圣徒啊，叫圣方济。圣方济是影响世界的人啊，他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圣方济写下了许多的祷告文一直流传到今天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许许多多信靠上帝的人，就他认为圣方济的一些祷告文是仅次于主所教导的祷告主导文的，仅次于主导文的第二伟大的祷告文。那么甚至共产主义的这个创始者恩格斯他说过，如果人能够像圣方济那样，这个世界就不需要革命了。那么圣方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亚西西的一个穷人，他一生过得像个乞丐一样，他事实上还是一个半文盲。但是他到底凭什么来吸引那么多的人跟从他，来改变整个世界？有一次圣方济的门徒就产生这样的疑问，跟着圣方济去过像乞丐一样的日子，那个门徒有一天他终然想不通了，他就来到圣方济面前就问，凭什么全世界都跟从你？到底为什么全世界跟从你？结果圣方济怎么回答呢？圣方济说，因为上帝从天上向世间查看，在上帝的眼中，我是所有罪人当中最卑下、最不完全和最大恶极的一个，所以上帝就拣选我，让你们这些人来跟从我，让那些有尊贵、有权位、有能力、有荣耀、有智慧的人都觉得很尴尬。是圣方济这样讲。其实他有没有讲新的东西呢？没有讲新的东西，他就是在讲上帝拣选的原则，上帝拣选那软弱的让刚强的羞愧，上帝拣选那愚拙的让他自己认为自己有智慧的羞愧。圣方济说让他们觉得很尴尬，让他们觉得很难堪。他其实在说什么呢？他说我只是一个瓦器，一个瓦器是最粗糙的东西，最不美丽的东西，但是我里面却有宝贝，这个宝贝是上帝，从上帝来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一首很著名的赞美诗，叫万古磐石啊，是一首英文赞美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唱过。那么这首诗歌《万古磐石》被称为四大英文杰作啊，它是最美的四个英文作品当中其中的一个《万古磐石》。我给大家把这个歌词读一下：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愿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身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勤劳直到临终时，一生流泪永不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靠主舍命在十架，我乃空手救主前，十字架下求哀怜，赤身望主赐衣裳，懦弱靠主变刚强，污秽尽到活水旁，恳求洗我免沦亡。当我呼吸余一息，当我临终目垂地，当我上升到天堂，尽见主在宝座上，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这样的一首诗歌为什么被称为英文四大杰作呢？因为这首歌词里面它包含了最宝贵的真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功劳、靠自己的眼泪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手空空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被拯救。是耶稣拯救我们，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愿意从神的话，愿意从圣经的话语，我们也愿意从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他们生命的见证上面来看到神的心意。愿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让我们走上这永生的第一步。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 与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你更是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能够走上这条得生命的道路。主，我们也求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求圣灵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个人偏行己路。主啊，愿意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看见我们自己的贫穷。主啊，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所带领。主啊，我们愿意看见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那是好的无比，那是我们不配得的。主啊，但是你就愿意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仅在来世能够得永生，让我们今生就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